这个前阿里高管陈李在美国的这个悬案啊，他是失踪了半个月之后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内啊。这个事情呢，我们会先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整个的过程啊，然后呢，我们会来聊一聊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些疑点啊。最后呢，我们也会来说一说像陈李这样的高净值移民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现实的困境。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咱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啊，就是事件的回顾。这个陈李他到底是怎么从失踪到最后身亡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是在8月21号从家里开车出去，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家人其实当天就报警了，而且警方也是立刻就发布了这个高风险的寻人启事。
哦，就是说家人其实反应非常快。
对，但就是一直都没有消息。然后直到9月4号，他的车被发现了，在一个路边，他的遗体也在车里面。
OK，
这个时候就是，洛杉矶的这个县警局的这个凶杀科就接手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没有透露说这个死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他这个案子会被这么快的列为高风险？
因为他就是当天突然就跟所有的亲友都断了联系，然后他的这种表现是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的，而且他的家人也提到他最近有失眠，情绪也不太稳定。
OK。
所以警方就是综合了这些，就把它列为了高风险。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这个社交圈子呢，是不是很广？
其实他的圈子也不是很大，他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然后他，搬了新家之后，跟邻居也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他最熟的就是一起玩游戏的网友，就这些人是最早发现他出事的。
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就是这个美国的警方，他们是有这个凶杀科介入的嘛？那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实，在洛杉矶，只要是死因不明，或者说这个现场有一点点可疑，他们都会让这个凶杀科先介入，就是他们要彻底调查清楚这个事情到底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还是自然死亡。
OK，
所以就是说你看到有凶杀科介入其实并不等于就是他杀。
对对对，
一切都要等这个法医的报告出来以及他们这个调查的结果出来才能够定论。对，所以现在就是一切都还在调查当中。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聚焦在这个案子的疑点上面啊，咱们来想一想第一个疑点，这个案子到底有哪些让人觉得无法理解的地方？
就是他的这个遗体是在离他自己家10多英里的一个地方被发现的。那他这中间这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然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位置？警方到现在也没有说。
那他这个死亡的具体细节呢，有公布吗？
没有任何的这个细节公布出来啊，就是连他的这个车当时是处于什么状态都没有说。然后最奇怪的是，他的这个家属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主动的站出来发声，他身边的人都是通过媒体才知道他出事了。
那就是说现在外界其实都在盯着说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新的动向，你觉得现在警方的调查走到哪一步了？
就是其实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嘛，那警方也没有公布任何的这个关键的信息，比如说他的这个死因是什么，或者说现场有没有什么线索，然后他们只是在不断的呼吁有知情者可以站出来提供一些线索。那现在这个案子就是还在非常严密的调查当中，所有的细节都还是一个谜。
对，就是外界现在各种声音都有嘛，你觉得大家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很容易看到说这个是凶杀科在调查，就觉得一定是他杀，其实不是的。就是在美国，只要是死因不明，他们就会按照这个最严格的程序来调查。所以现在其实自杀、他杀、意外都还没有排除，然后再加上现在所有的信息都很有限，所以我觉得在官方公布结论之前，大家不要轻易下判断，也不要把这个事情就是想当然的往某一个方向去解读。
然后咱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事件背后高净值移民可能面临的困境。就是你觉得像陈李这样的人，他在身份和社交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就是很多高净值的移民，他们其实在国内的时候是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的，比如像陈李他是阿里的高管，那他其实在国内是有非常多的光环的，但是当他到了美国之后，他这个原来的身份其实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也没有人会买账，他也很难再进入到美国的这种主流的公司或者说主流的圈层当中。
听起来就是他们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地位非常的难。
没错没错。
对，
那他这个之前的这些人脉也好资源也好全部都留在了国内，然后他在这边的话就是语言文化都是一个障碍，那他要重新建立关系网的话也是需要时间的。那有调查显示有超过60%的新移民在第一年都会遇到非常严重的社交受限， 那像陈李这种就是换了一个城市之后连邻居都不认识，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会非常的孤独，也会产生这种身份危机。
你觉得就是高净值移民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在家庭关系和心理健康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其实很多高净值移民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因为他们之前在国内的时候都是属于那种事业非常忙碌，然后忽略了家庭关系，那到了美国之后这种模式其实并没有改变，那大家依然还是各过各的日子。比如说像陈李这种，他其实跟家人的交流也非常的少，所以导致他出事了之后家里人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就感觉大家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其实很遥远。
对，没错。然后他们在外面又要就是硬撑着说自己很好，就是把自己最光鲜的一面给朋友圈看，但是其实他们内心是非常孤独的，又有身份的压力，又有这种责任的压力，那很多人都找不到倾诉的对象，那最后就只能自己一个人扛着，扛着扛着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心理健康的问题。
那你觉得高净值移民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在经济和税务上面会遇到哪些比较大的挑战？
首先就是美国它的这个房产税啊、遗产税啊、各种保险啊、教育的支出都是非常高的，所以你之前带过来的那些钱可能很快就会被消耗掉，而且它的这个税务政策也是非常复杂的，一旦你资金链断了或者说你投资失败了，那你可能就会一夜之间从非常有钱到就是要为生计发愁，
听上去压力确实很大。
对，而且美国它还会经常的去查你的资金来源，然后甚至它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化，比如说它突然间就收紧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资产没有规划好的话就很容易被冻结或者说被追税啊等等的。所以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其实在国内的时候是很风光的，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其实会面临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经济上的和法律上的一些麻烦。
OK，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从这个案件的疑点到高净值移民可能面临的一些现实的困境，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啊，也希望真相能够早日水落石出啊，让大家都有一个交代。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